的。我当年对于这个光非常非常有兴趣，光学 OK 啊、后来就发现光不是那么简单，好像我们一个光就是光吧，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物理学里面这些科学家搞了很久，搞不清楚到底光是光波呢还是粒子。是搞了很久，一直到这个量子力学出现的时候才好像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这个苗头哈。我讲到这里恐怕已经有人就已经是不算了。这是又很好笑的。我不晓得你们都知道 Sherlock Holmes, 中文叫什么，福尔摩斯啊，福尔摩斯，他有一天跟 Watson 两个人，他们去 ，OK, 然后呢，在半夜的时候，福尔摩斯 Watson 就说 ：“Hey Watson, 啊，什么事？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满天星斗。”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华森是一个医生啊，他很有学问的，所以他就是说这个天文学上来讲的话呢，这些星斗代表什么意思啊，他用很多很多不同的我现在就不讲太多了，他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福尔摩斯就说，你这个大笨蛋，他代表人家把我们的这个到了。很必须要看清楚到底 what is the issue。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关于光哈，不过还是做一点点这个做一点点复习，我这个还不太习惯哈。创作者不但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而活，而且呢告诉我们要如何活。那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每一次来的话都是有一个信息，都是从这个登山宝训里面出来的。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到妙不可言，今天的话呢我们是讲到生命之道的这第二部分，叫做福音光照啊。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下一次呢是讲到随心所欲，当然大家都很喜欢随心所欲，不过呢孔夫子跟我们提过了哈，随心所欲呢还有什么不逾矩，这个不逾矩是代表什么，代表律法跟我们的一个关系，新约的律法跟旧约的律法有什么不同，这个是先做下一个月的预告哈。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一段经文，那么在开始之前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是好像是我忘掉，好像是 Moody 吧，他所讲的一个故事，他就是说在这个很多年这个港口，他入港的时候他有两个大灯好像灯塔一样，一个比较大的，另外一个是比较小的比较低一点的，一个高灯一个低灯，那么这个是在晚上入港的时候非常重要，白天没问题，晚上入港它需要灯。那么结果呢在一个暴风雨之夜，一艘船要进港，船长呢他就问说看到灯了没有，导航呢船长呢第一灯到哪去了呢这是怎么回事，但是第一灯恐怕熄掉了，那船长说怎么办呢，导航说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好是。那么据说这个船到后来就触礁，因为他们又触礁。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Moody 他所用的这个 application, 他所用的这个 例子呢，他说那个高灯是代表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光，他是我们的光。但是呢还要有一个低灯，这个低灯呢是代表这个门徒们信徒们的光。若是信徒们的这个光没有发直接影响到别人对于大灯的一种一种信赖度啊，我想可能我不太熟悉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啊。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常常把光当作理所太对他太的本质而受到误导。那么另外呢还有很多东西，很多因素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光本身。光本身可能没有问题，可能有问题，即使光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因的缘故呢，光年前这个起码十年以上，到宣教到太原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在大白天，我在看到有一个毛毛球亮亮的，我就问他说：“好笨啊！”我说：“这是什么？”污染，那个污染呢、啊，到那个地步，你看那个对那个光，把那个光的本质啊，看起来好像变了。所以罪呢被光照的时候，一个反应是什么？逃离，或者是把这个光藏起来，或者把它盖起来啊。我们需要福音的真光才能够看见呢，人都死在过犯当中。可能这个人自己知道，可能他也不搞不清楚，在他那种光景之下，He doesn't really care， 他根本不在乎了啊！人已经是死在罪当中，人们常常将自己的过犯呢推给别人啊，我 expert 有什么事情呢？推给别人，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吗？那个好处就是说，你不必要做任何的改变，是你的错，所以呢，你需要改变，我。改变很方便，很好用的。不过我相信你们大概有都用过哈啊！但是当真光照耀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人们舍不得放弃最终之乐 ，OK？ 但是有一天，哎，这是怎么回事？好像是这个接触不良哈。不过呢，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主的面前交账，为我们自己的罪要交账。不管你知不知道，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到时候你站在神的面前，站在主的面前，都要交账。我们在美国有的时候碰到了什么问题我们最普遍的一个 defense 最普遍的一个借口就是说，哎呀，我不知道。那么通常法官呢，或者是这个警察都跟你讲说，他的回答是什么 ？Ignorance is no excuse。你不知道，不知法，不能够成为犯法的一个好借口。所以我们也后面。 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话呢，就是耶稣啊，他在我们为我们回答了三个千古之问。第一个，我该做什么？第三个呢，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啊？怎么我该做这么做啊？倒过来，这个几乎每一个人都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来，我来干嘛，以后往哪里去，这些我们很熟悉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看啊。首先，门徒的本职，我叫他做光可见人，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怎么说呢？第一个是，那我把再分成为两部分，你们是 OK， 你们对象是谁？耶稣在讲他的对象，徒门，门徒有资格是什么？那些愿意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人，这是谁讲的？耶稣他自己讲的，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不对？”我故意。啊，丢了两个字。最困难的是呢，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OK， 既然做门徒，做门徒的资格就是要舍己。我们今天在教会，或者是在家里面，或者是在你的公司里面，或者是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问题都是出在哪里呢？问题都是出在我们喜欢说不是，但是问题都是出在我，因为我不愿意舍己，我的意见法比较好，所以呢，你们不照我的方法行的话，我可能不会跟你打，你都不讲话，但是我已经是不太高兴，跟外面的争执一样，基本上。我们都是为了服侍主的缘故，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是为了我的缘故，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我觉得那样子是比较好，结果呢，因舍己，结果呢，谁受到最大的伤害？不是你，不是我，是教会，教会主的身体，因为我们一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呢是使耶稣基督的身体受到伤害。这让我想，突然出现一个图像在我的心里面，在我的脑子里面突然出现这样的一个图像。你们记得，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电影，就是Passion受难的那个电影啊。在那个电影里面，他把这个耶稣被马丁丁鞭打的那个形象啊，演得非怎么说呢，非常的 OK。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看到他特别那个好像有一小块那个血，就是这个血肉横飞的都把他演出来了。那么突然我想到这一方面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因为常常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那么常常也都知道各个教会都有他们的问题，那我常常就觉得很痛心。为什么呢？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谁受伤？耶稣基督的身体受伤，就好像重新把耶稣基督在那边鞭打。我看见这一些罗马兵丁他们的脸变成为这个执事 变成那个牧师，变成那个教会的领导，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若是你这样想的话，可能你就会想到说 No， 我们不愿意这样做，耶稣已经付上这个代价，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重新鞭打？我见算是我对了，他不对，我可以放下。假如是他的后来发现他的方法做的不是很有效的话，那我就可以跟他说 I told you so。己的方式把下来了，若不舍己，你怎么可能天天背起那个十字架？所以呢，你们他是特别是指着这一些门徒们是什么？那就是代表门徒的本质。门徒的本质是什么？是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去思想的。但是这个是这一个字让我想起尼托森曾经写的一些东西，他特别说神看重你所是的过于你所做的。是是你的本质，你可以做而不是，可不可以？可以的。好不好啊？不太好。因为一旦人家发现你所是的跟你所做的不同的话呢，你对于福音你做了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 disservice。 你要先试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才能够因为这个生命去做你所当。你既然试了，你不可能不做，你做了不见得就是。光是这三个字 OK， 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当然世上原来没有，所以呢第一件事情神要做的是什么？要有光，光从神，我们自己没有光。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跟从耶稣，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黑暗里面。在黑暗里面呢是很不方便。门徒的光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耶稣的光，我们可能我们以为到耶稣的光哈，耶稣的光我们说老实话并不是那么清楚，我们只能够从这些光所彰显出来的来发现耶稣的生命进入了我们里面。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有这个 behavior， 我们的这个行为呢就会有改变。这是我自己所亲身啊经历到的。OK， 门徒的光是用他们的品格来代表。登山宝训，耶稣基督一开始就讲什么？讲到这个八福哈，八福从对于这个福音不熟悉的人，第一次看的话会觉得很奇怪，这些好像不是八福啊，有点比较像八祸啊，哀痛啊，虚心啊，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哦，还要为义受逼迫，我要 避免逼迫都还来不及。但是我们曾经讲过，这些是耶稣基督的真光。为什么？这个八福当中它有一个中心点是什么？舍己，不是把自己放在最上面。当你愿意舍己的时候，在这一个黑暗的世界当中，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我真的是曾经这样子去有一次在这边好多年前，有一个送外卖的一个，他被抢而且被杀了，我们为他办一个追思礼拜，然后他的那个老板也来参加了他对于福音很有兴趣，他说啊，你看你们这些人根本不认识他，还对他那么好他也有兴趣。后来我就跟他讲福音，去认识他，跟他讲福音我就跟他讲说，耶稣如何如何为我们的罪而死，被钉在十字架他对人家这么好可是他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说，这个我觉得他太笨了，为义受逼迫。但是有的人第一个反应是他太笨了，可是你若是让给他有机会多，他的结论绝对不是看，他一定是说看起来好像太笨，可是肯定这个不是原因，一定有别的原因。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定要使别人有这种好奇心，若是他没有这个好奇心，觉得你好奇怪的话，他没有兴趣继续去继续去看。那么你看这个光很漂亮哈，其实光有很多种我这个学物理的又出现了哈，白炽灯、各式日光灯，还有半导体的灯，你们可以看见这一个中间呢，里面有很多的黑暗，不一样。你们我不知道，可能特别是姐妹们有可能会有这种经历，到了一个店里面去的时候，看一看的话，觉得哎呀，那个灯光的缘故啊，你会发现那个化妆的脸上呢，看起来是有一些好像惨惨白白的那种哈。为什么？因为那个光本身有问题，它只有一部分的光谱出现，而不是说所有的。那真正最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光，那么最接近是所谓的白炽灯，它所有的光谱都有，可以看得见最真实的。那么门徒的光呢，要成为世人的镜子。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的面前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当我们看见读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的光是什么？其在整个的历史上面有很多东西，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读的。你可以读老子，你可以读孟子，你可以读孔夫子《论语》，你也可以读苏格拉底，你可以读了太多的东西。所以真光，保罗将真光带到这些希腊的所谓的智慧人当中的时候，他们觉得什么？他们没有说你很笨，这些东西很差，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很想多听一听。因为真正的光是从神而来，人能不能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但是都是片段的，它不是完完全全的。只有看见了神的话语好像一面镜子，让我们可以看得见，可以看得清楚。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他就讲到山上的城，他在山上的城是不能的，真的门徒也不能隐藏。 你若是真的是门徒，你一定不会很快就会被发现，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当然你是若在这个教会当中，大家都很对于神的话也蛮清楚的啊，所以你的 behavior 啊，你的行为各方面大家都觉得是很理所当然的，是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可是你若是在公司里面，或者是在别的地方啊，比如说我有一次啊，我相信你们恐怕有的人也有，就是说你买东西的时候他找钱给你多找了，或者 charge 你的时候跟你少 charge 了啊。我在过去的话我说 my lucky day， 现在很有兴趣哈、啊、很有运气哈 啊后来就不是这样子了。而且你这很麻烦，有一天我买了一个东西，结果已经出门也很那个交通很烦乱的，结果突然发现不对，他只 charge 我一半。我想想呢，这没有关系嘛，也没有几个钱嘛，对不对？而且我也不是想那个钱，所以就继续往前面开，圣灵不许。所以呢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又绕啊绕啊绕绕回去，然后排队啊，让他弄清楚。那个人就觉得很奇怪。我们就是要让别人觉得我们很奇怪，然后你再跟他去分享的时候，他才会有那种心思意念去来听。OK， 那么门徒的责任呢，就是放光，不要隐藏，不要拦阻。隐藏的话呢，就是放在斗底的光，但是要把它放在高处，照亮全家。是在第十五节里面他是讲到啊，我起先就觉得说他怎么用这样子，我在这个把那个光啊，把那个灯点好了之后放在斗底下，我一直不能够明白，到现在还不是很明白啊，但是多多少少开始有一点点了解。那个意思就是说，没有把这个光它该做的那个 function 哈，它的这个功用啊，把它发出来。第一个，怎么样拦阻灯？真的是把它放在斗底，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的，或者是该做而没有做的，产生同样一个效果，那个灯就发不出来。第一个，我们灯芯要经常修剪。我们这个人若是灯的话呢，我们这个心好像那个灯芯一样，要经常修剪。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哈，你们都很年轻。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南京的时候下大雪，没有灯的时候啊，我们就用油灯点久了之后，那个灯芯啊越来越长，越来越长，黑黑的，那个灯光就不亮了。你怎么办？要把那个灯芯要剪掉，好，它又重新。我们这个人在这个灯芯，我们是不是也要亲神的面前来悔改认罪，求神来清洗这个心？因为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它直接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行举止。第二个呢，灯里面要经常加油。你若是里面没有油的话呢，你再怎么样它都不会亮。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哈，在圣经里面常常用什么来比喻圣灵呢？就是用油。油代表安着这一个灯经常要被圣灵所充满，时常充满，我们才能够发出这个光来。灯光要经常照耀。我现在用三个经常，灯芯要经常或者时常， 灯里面要时常加油，灯光要时常照耀。我以前的毛病是说有人看的时候我就照耀，没有人看的时候呢 Who cares 就不照耀了。那麻烦就是说来看，一不当心别人看的话呢，有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更退一万步，真的是没有人看，他在看。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子啊，刚刚失恋，她的男朋友离开她了，心中很难过啊，所以呢就在等候神，不过心中越想越不对，觉得说啊，已经好几这个事情出现好几次啊，心中好难过，越想越难过。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人呀，没有一个好男人啊。正在那个时候呢，人家都已经走掉了，就有一对老夫妇，他们出现，只剩下那一个车子。结果这一对老夫妇要上车的时候，这个老先生跑去为太太开车门，他们所以看起来讲这个看电影那个慢动作一样，他一点都不慌不忙，他太太开车门，然后他就坐下去，然后跟他关好车门，跑去然后再开车就走了。这是在美国，其实这是蛮普遍的事啊，起码以前了，现在我就很少看到。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大大的得到感动啊，她说天下还有这样的男人耶，我还有盼望。但是这个老先生他以为没有人在看呢，他也不在乎有没有人没人在看呢，他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他就这样做，不管有人看没有人看。是当你以为没有人看的时候，结果被看到，那个是最有效的。然后所以我们不要隐藏，不要拦阻，不管你就算你是在斗底的话呢，你还是照样发光。当人家把这个斗一打开的时候，照亮全家是放在灯台上的，放在比较高的地方，为的是照亮全家。这里的全家是讲所有屋里的人，他所指的是以色列人。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讲这个时候呢，他的对象基本上是以色列人全家。那么全家今天又代表什么意思呢？今天代表教会，我们都的人，我们的生活圈里面也是代表我们所影响的这个范围。 OK， 所以光的责任就是要光华四射，放出来光，或者是让人看一下你的黑暗，然后他们要做一个决定，要做一个决定。但是呢，很多时候当人的罪，人有了罪，而人的这个自己 self 来不肯在神的面前去悔改认罪，而是把自己呢提高超越所有一切的事情，那个斗就下来了。那么黑暗到处都是啊。10月31号15是什么日子？这个礼拜三是不是？这个礼拜三是一个美国的大节日，起码对于商人来说是一个大节日， 是什么什么什么日子啊 ？Halloween 哈 ，Halloween。但是10月31号呢，是应该是称为 Reformation Day 啊，我都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样翻译哈 ，Reformation Day 就是还说是在改教纪念日，是就是啊，路德那一天在魏登堡的这个教会的大门上钉上95条论点，他是在攻击啊，攻击天主教的这一个赎罪券的这一个问题。当初他的意思呢，完完全全没有说要搞一个宗教革命，完全不是他的意思。当初他是这个95条这一个啊 thesis， 他是用拉丁文写的，钉上去的。那普通一般的德国人哪，他们怎么会懂拉丁文呢？他假如是真的要搞革命的话，他一定是用德文，他是用拉丁文写的。他的意思是说，整个的这个教会里面出了大问题。长话短说，有些学生们翻译成为德文，然后人家又把它翻成为不同的文啊，很快就传遍到处，结果产生了一个把它逼上了梁山吧，我来讲，他必须要去面对。结果呢，他当初只是发生的是，他发现整个天主教的教廷里面有1000年的黑暗时期，他们把神的话语改变了，用神的话语曲解神的话语来掌控一些人们，从500年一直到1500年，这1000年的时间被称为不管是教会教内的还是教外的，被称为这是啊西方世界的黑暗时期。怎么样进入黑暗时期呢？在差不多早期的时候，教会都是受到逼迫，那么只有真正信仰耶稣的，诚心相信耶稣的，才会说不怕这些逼迫。可是等到君士坦丁大帝他也相信了，他把这些逼迫全部移除了之后呢，这个教会的生活变成比较容易了。 That's good， 很好。这些基督徒他们开始有时间去研究一些神学了，还是怎么样，是有一个好处。但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呢，因为皇帝都信主了，很多人就跟着一起信主了，所以黑暗呢反而进入了教会。那么做基督徒有好处，这个时候黑暗进来了，所以到500年的时候啊，那个光景是到了一个很糟糕很糟，而且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大家都知道这个王啊从哪里出现呢？都是 priest 啊，他们称为神父，然后造主教，然后什么大主教、红衣主教，最后选出了教皇。他们在教廷里面呢，他们儿女成群，是公开的。这个黑暗有多大？这是一个极大的黑暗。路德将光从斗底放上了灯台，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所以呢，一呼百应。其实这整个的过程不是路德所建立的，这一些事情呢已经老早老早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了，但是没有人放这第一枪。路德出现了，结果立刻反应很强烈，因为大家觉得说，我以为这个光那个是黑暗，可是呢我不能够确定。等到路德一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一起响应。光若是我们把它放在斗里面，就会有这种啊这种结果。今天在美国的灯已经快要没有油了， 我们慢慢的将这个灯台上的一个灯呢，又把它开始放在斗底下去了。你们知道啊，在学校里面很多年前把神的话语挪开了在学校里面，当初的人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啦，都是小孩子们，他们懂什么，然后祷告呢也不准许了。但是他们忘掉一件事情，以前林肯曾经这么说了，今天在学校里面，小学里面所教的东西，将来就是政府的政策。 All you have to do is give it few years， 你只要给他几年，小学里面教的东西到后来就成为教政府的政策。信主的人，他们的这个阴谋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我们要醒过来，要把这个光从斗底面重新再拉出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美国的光你们知道 OK， 现在马上就是大选了，你要怎么样选？我不告诉你要怎么样选，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说，你选的这一个人或这一个政党或者是 whatever， 他对于神的话语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可以以这个作为你的一个指南，做一个引导哈。门徒的使命，门徒的使命是要指向真光。对，我们的使光，但是我们发光的意思说，嘿，你们看我，我很光。哦，我们要人家说，你看我这个光是从哪里来的？门徒是基督的见证，一直要到地极，要发出耶稣基督的光。我们的光是好的品德、好的行为、好的天赋。这个是在你看第十六节怎么说哈？第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人前。我们的光要照在人前，我们的什么光呢？是我们的好的品德。有好的品德，你才会有好的行为，别人才看得见。好的行为，做好事，并不代表他的好的品德。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报道在台湾的一件事情哈，说我记不得那个 detail， 就是有什么大灾难，台风啊或者是水灾之类，那么有一个人呢，他就说他要捐多少钱给什么地方，但是呢他就通知了媒体来跟他报道。结果那段时间那个媒体呢，正好他说他们很忙，没有办法差人来报道这件事情。哦，那我就把它取消了。很明显，他所做的事情肯定有很多人得到好处，是一个善事，但是他的品德跟他所做的不一样。跟我刚才讲的，你有好的行为代表你所是的是怎么样，但是你若真的是一个好的人，是讨神喜悦的人，你的行必定会这个彰显出来，然后呢使得别人会觉得很奇怪，在这个世界怎么会你做这样傻的事情呢？便将荣耀归给你。神一直经常使用那一些，神很喜欢使用所谓我们今天所谓的弱势群体，他要使得这些使用这些弱势群体来使得那些大有能力的羞愧。大家都记得当年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拣选了基甸，对不对？拣选了基甸，结果基甸出现了 详细的故事了哈。他出现了之后呢，对方的军力要比他要多个，我忘掉了是十倍还是三倍，反正多很多。神就说这个数目不对啊，祭奠也说是啊，数目不对。他以为神会告诉他说你的兵力太少，要再找一些人来。神说你的人太多，哇，好，结果少了，最后只剩下300个人。这个仗怎么打？但是有一点，我们大家现在啊，我们叫这个叫 hindsight 啊 ，2020， 我们现在是放马后炮啊。这300个人胜过了这个几十万人，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基甸很棒，绝对不是，是神很棒。若是基甸有他三倍的军力，然后打胜仗了，人的这个反应是什么？ Big deal, I can do that. 这什么了不起？你给我这个有这个军力的话呢，谁都可以打这个仗。但是神喜悦用这一些没有能力的人来为他做工，来为他放出这一种光，是一般的人看不见的。所以在12个门徒里面，我相信里面没有一个 master 或者是 PhD 或者是 OK。 当然我不是，绝对不是说低看这些有学问的人，而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去求神使用我们所有的，而不是说盼望我们所没有的。我有什么就能够被神所使用，你有的越少，你所做出来的工作别人看起来越奇怪，越能够把这一个光的来源指到神那边去。我们的教会的形象什么？金灯台，对不对？在启示录里面他提到七个教会，七个金灯台。所以应当回想你们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诸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讲到以弗所教会应该是金灯台。教会的目标呢，是成为世上的光。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他是世上的光，他建立的教会，他离开了之后，他把这个托付给教会，教会身负重任，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的使命呢，不是为教会做见证，而是为神做见证，容神一人，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呢，我们是世上的光，集体的话，我们是那个金灯台照在山上，个人呢，我们是手电筒。哦，你是手电筒。手电筒是在什么时候才用？你身上有没有带一个手电筒？没有。但是你要知道，那些在这个洞里面的人，他们一天到晚身上都是带一个手电筒。手电筒的目的就是到进入黑暗的地方才使用的。那些工人的话呢，甚至干脆在头上就带一个电筒。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手电筒这个没有多少光嘛。你在白天用手电筒的话呢，那果然什么都根本看不出来。人家还会说你神经病，大白天拿了个手电筒干嘛？手电筒呢，又是到黑暗的地方去。我们的目的就是进入黑暗，把光从那边点出来。我以前的时候曾经有这种想法，我是觉得在这个很多科学当中啊，这个律师啊，或者是这个 psychology 啊 ，psychologist 啊，心理学啊，他们都是属世的，他们都是很黑暗的，千万不要去学。有人要学这个记得，我就是都不要这个，跟我们基督徒啊是违背的。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用什么？那个地方越是黑暗，你越是需要基督徒去参与。所以呢，我就 recommend 我的儿子去学法轮。我们每一个人都放所有的光，你不要说我这么一点点光有什么用，其实现在我们走进 charger 是不是一个 charger 上面常常都有一个小小的绿，你看得见 you don't care， 说晚上半夜要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你发现呢到处都是小小一点点的光，对不对？而这些光呢有没有用？非常有用，它你非常知道你在哪里，你走路的话不会碰到这个 不碰到那里。越是黑暗的时候，你那一点点光啊，它就有很大很大的作用。我们行善是互相行善，谦让相爱的教会生活。在教会当中，我们仍然是人，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那一些问题，是你觉得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为的是教会整个的好处，为的是教会在外面能够做更好的见证，我愿意谦让跟弟兄姐妹合作，使得教会的这个见证。我相信你们应该知道，教会当中有问题，有很多的问题，其实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还不是在天上，所以一定会有问题的。但是令人啊觉得不太舒服的是，你听见的是什么呢？听见外面的人在谈，哎，我听说你们的教会是这样这样这样出现的这个事情，有没有听说过？你心中有什么感觉？不舒服。哎呀，家丑不可外扬嘛，对不对？可他就是出去了。这个呢，就是把我们教会的灯那个光啊，把它弄暗了，或者是加了一些不该有的东西，使得我们的见证受损。我们要互相谦让，你让一步，就算你认为真的是你的最好，但是让一下，让整个的教会的见证可以更好，然后我们才能够行善社区，散发和谐的福音真光。当别人看见我们是如此相爱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原来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属于教会的。这样我们才能够使得世人惊讶，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他们是为什么这样呢？那一定是什么？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这是唯一的解释。光是用嘴讲不够，要不要用嘴讲呢？要，必须要。若没有传道的，怎么可能有人听到呢？但是在传道之前，我们先要发光。你知道听福音容易还是看福音容易啊？尤其是现代哈，现代的人呢 attention span 已经非常的短了。我自己也喜欢读，因为我读任何东西马上打瞌睡啊，我比较喜欢听。假如是有这个 video 的话啊，那看起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视觉还有这个听觉一起，他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当别人先看见了福音，然后你再跟他讲福音，就可那个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好。若是他们没有看见福音，他只是听的话啊，完完全全不一样。我最后跟你讲一个故事，我相信有些人知道哈，就是在这个 它叫做 Pineapple Story， 里面那个宣教士到那边到这个远方去宣教，可是他呢很喜欢吃这个 pineapple 啊、这个凤梨，他种那个 pineapple， 种了请当地的人来帮他种，可是这些当地人帮他种完，等到这个熟的时候呢，他们也就把它偷去吃了。哦，他就很生气，就为了这个 pineapple 跟他们搞了好多年。结果后来有一天呢，神责备他悔改了，他就不再为这烟发愁了，开始服侍这些人。结果呢，长话短说，这些人就跑来问他 What happened？ 怎么回事？你骗了。那么最后有一个人说，我知道怎么回事，你变成基督徒了。哦，他心中难过的要死，我到这边来跟你们花这么多时间来跟你们传讲福音，今天竟然你们说我今天变成为基督徒了。因为他一直在讲福音，而这些土人没有看到。当他看到他在舍己，不再为这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在跟他们争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他在讲他们就愿意听了。我们行为我们这个所谓归正教归正就是改革中基督教跟天主教的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是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靠着你们的行为，对不对？所以行为不重要。 No， 在这个雅各书里面说，你若是没有行为，你的信心是死的。你有信心，那个信心若是真的，它不需要加上行为才能够得救，是只要有了信心之后呢，它就会产生行为。你若是没有产生行为，没有这种行为的话呢，你要去回头看一看你这个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就是那一天路地讲完到了后，有一个人他就觉得说他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就因为这个缘故就写出这首诗歌。 OK， 我们来试试看，我知道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很老的一首诗歌，我们可以试试看。